那和电动车发生事故呢，即使是电动车违反交规造成的，交警也喜欢给小车司机划个责任。哎，这主要是因为电动车啊容易被认为非机动车，那这个事故当中处于弱势，那同样这样划责任呢，还能让保险公司稍微多赔一点。那电动车作为事故中的弱势方呢，确实会受到不少照顾的。湖南师范大学找了篇论文分享给你，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探讨上面，他是这么想的。那一般而言呢，交通事故责任呢是用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但如果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呢，主要是用无过错原则。哎，所谓的无过错原则啊，就在交通事故里面啊，哎，你没有过错，只要给非机动车和行人造成伤害，机动车一方就要承担责任。哎，你不要说是这个原则就是没过错的意思，是别人没过错啊。那么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呢，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哎，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那就是说，张三和李四打架了，由于张三块头大，老师会直接认定就是张三的错，你为什么欺负他，欺负小孩子。至于李四，除非证明他真的有过错，比如说什么把人家的这个牙膏挤在这个奥利奥里面让人家吃下去之类的，那么适当的减轻一下对这个比较壮的这个张三的这么一个惩罚，差不多是这么个味道啊。那么机动车一方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责，那要拿出充分的证据啊，但有些证据不是那么容易留存下来的。你比如说交警常用的这个缘由就是未充分观察道路情况，这我怎么举证啊？哦，我说我已经观察了，那观察了怎么还能出事故呢？你对吧，这就好比妈妈的这个万能责怪话语，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都说要你小心了，你怎么又不小心啊？你不小心啊？你要是小心了，你怎么会摔跤呢？你就是不小心嘛。哎，差不多是这个味道了啊。所以说呢，在这类事故当中，即使电动车违规在先，小车司机也是很容易领到次要责任的啊。那么除了法律规定之外呢，这样划分责任还和交强险的赔付有一定的关系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上面有规定的啊，这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呢，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哎，这个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是很低的。那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个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公告，上面讲这被保险人无责任的时候，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8万，哎，这医疗费用限额1800块，财产损失限额100元，你没听错，100元啊，一共加起来是1.99万，那还不到20万总责任限额的10%啊。那么电动车在事故当中又非常容易受伤啊，产生比较大的损失啊。天津师范大学找到一篇论文分享给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研究上面讲啊，哎，天津市南开区发生的交通事故啊，做了一个统计，2017年非机动车的伤人事故占到了总伤人事故66.3%，一半以上了。那如果交警判机动车无责，交强险最多只赔个1.99万，那么电动车一方几乎得自己负担全部费用。但是如果交警给机动车划分了责任，那交强险的总责任限额呢就会上涨到20万元。哎，这有点像是什么凑满减一样啊，钻规则漏洞薅羊毛的这种感觉啊。哎，但其实这个是一个人文关怀，你不要往坏处去想啊。那如果被划分了次要责任，那么赔偿责任呢就会从不超过10%上升到30%，哎，可能会超过交强险的赔付限额的。那么给开车的司机就造成了一些额外的损失了。那么如果真的是电动车闯红灯造成的事故，自己完全没有责任的话呢，那可以在交警处理事故的时候选择走一般程序啊。现在网上面也能搜得到一些案例的，就是也不能仗着这些条款，你去什么碰瓷啊什么的，把我们开车的人给坑了或者这样。我们开车也是上班打工的，也不容易，好吧？那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上面啊讲的，这交管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是分为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啊。那走一般程序啊，就是可以申请鉴定的。你比如说要求电动车进行鉴定，看看对方的电动车啊，它到底是不是非机动车。 哎，前面一切的前提不都是说人家是非机动车，我们才是照顾弱势群体的嘛？毕竟发布过国家标准的 GB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它对电动自行车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超过标准就不属于非机动车了。如果对方的电动车被算作机动车，那就得不到前面说的我刚才的那些所谓的特殊待遇了啊！哎，还可能涉及到什么无证驾驶等等其他问题。当事人自行委托伤残评定，财产损失评估，那当事人他自己出钱，而且事故车辆有可能是会被扣留，影响日常使用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啊。那么如果对鉴定结果不满意，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哎，不过申请重新鉴定要求就比较苛刻了啊，需要给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原来的鉴定报告程序违法，或者是违反相关专业技术的要求啊。那么交管部门呢，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啊，再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那如果对于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是不服，实在不服，真的是不服，也可以要求复核啊。不过复核也是有条件的啊，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上面明确讲过的啊，这复核申请应当阐明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哎，也就是说一定要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不应该被划分责任才能提起复核的啊。你就好比打牌抢地主，你也不能随便抢的，对不对？你手里要有好牌，要有底气，哎，才能抢这个东西的嘛，你手上要有东西的。而且呢，同一事故只能复核一次的啊，还只能在认定书或者是事故证明送达之日起3日内提起申请，送达之日起3日内啊，哎，留给小车司机收集证据的时间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啊。那最后了，如果赔偿谈不拢或者还有其他意见，那么法院起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只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不是处罚决定。哎，理论上只要是证据，它就有可能会被推翻啊。不过是这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法官眼里啊，有点像是专家证人出具的专业证据了，你去推翻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小的。你就好比那个考试没考好，爸爸妈妈也比较相信老师的话，哎，对不对？不会说妈妈今天老师乱说的，他批错了或者怎么样，那不太有这种情况的啊。那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呢，是不建议这么干的啊。起诉尽量只作为向对方讨要赔偿的一个手段啊。那么总的来说，交警在划分责任的时候确实容易偏向电动车，如果是小事故呢，可以走简易程序交强险搞定。那来年保费涨幅涨的也不多，交强险一共才多少钱，对不对？但如果事故比较严重，我自己还被划分了这个责任，那应该是尽量准备证据，提出异议申请鉴定或者是复核啊。那么如果交通事故里对方真的受伤了，在刚才各种什么谁谁谁责任之前，那要去医院呢，要不要垫付医药费这个东西，对不对？有的人就是没有，有的说给都给。现在大家明白的比较多了啊，是不能这么来的。那么具体到底怎么来呢？顺序又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电话打给谁啊？他去他想去的医院，还是去你认为可以的医院呢？这东西到底怎么定？保险公司他到底理不理我们？有什么办法让他一定理我们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事故，就可以看到答案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